刚刚我们唱的这一首诗歌《颂赞诗选》十二首第四节说，虽神至高至大全能，我得倚靠相亲，那就是这样一位神。神并没有把他圣洁的标准弄低一点让我们可以靠近，并不是的，而是他借着十字架他赎罪之血来使我们得到洁净，使我们的良心得到洁净，我们不再觉得有罪，我们就觉得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信心敞开心，我们就能够看见神，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靠近他。所以神是把我们提升来靠近他，并不是把他自己降低使我们能够靠近他。也许有的人不太喜欢像刚刚这种诗歌唱起来好像不够快乐的样子，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主耶稣给我们设立的福音要我们充满了喜乐是那样的快乐。如果是的话，我想我应该请人来这里讲笑话啦，或者是演个比较有趣的戏剧让大家很快乐的笑。我相信神想要我们有这种很极度的敬畏的心，想到他的圣洁会觉得是无法靠近的，在这种觉得自己多么卑微的光景里面，却因为晓得基督的救恩，晓得他已经成全的救恩，所以我们就在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不配不堪的情况里面，我们能够抬起头来，我们能够说，主，不是因为我配，是因为你成全的救恩，我现在可以坦然来到你的面前，是靠着你，是因为你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不是我现在变好了，而是因为你的缘故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所以在极度的敬畏甚至几乎是恐惧的里面，我们仰起头来注视耶稣，投靠他，而得着的那一种真正的平安，那一种真正的喜乐，那个是救恩所要给我们的，也只有那样子的喜乐跟平安才是永恒的，才是神预定要我们有的。上帝造我们这个样子，无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这整个人，神想要做的事情是想把我们制作成这个样子，能够靠近他，在他那里来得着所有我们的满足，所有我们的医治、我们的舒畅、我们的安息、我们的喜乐。所以就是在旧约时代也有一些圣徒懂这个道理，在大卫的诗篇里面，那一篇诗有可能也是大卫写的，虽然诗体没有注明，就是诗篇第二篇那里有一句话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那是意思是任何时候，不是只有在哦你现在负担一个工作要做什么事才叫侍奉神，不是的，我们所有蒙恩的人是24小时，我们全生命全生活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那你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我不知道你应该有另外一个态度，我想没有的。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某一些时候你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应该要舒畅一点嘛，快乐一点嘛，才不是嘞。大卫讲得非常好，他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后面那句话说什么，又当存战兢而快乐，他懂这个道理，那一种喜乐来自恐惧战兢和谨慎自守敬畏的心，可是因为知道神成全的救恩，所以可以有喜乐，而且那样的喜乐可以是很大的喜乐。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你应该下功夫去挖掘，就像人家在挖掘宝藏一样，这样挖掘。有时候你需要上到高处，有时候你要下到很低处。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艘货船被纳粹海军击沉，击沉的地方在海域很深的地方，所以那个沉船大概在4-5千公尺深的海里面，过去的科技很难捞这个 这样的船。最近有一个公司成功的研发出他们的工具跟做法，他们捞的那个船很有价值，因为里面当初载的包括很多的白银，一条一条的白银，他们现在已经捞出来了，大概就已经值台币好几十几亿，好像很多钱就是了。也许有的时候你需要下到深处去捞宝藏一样，这样的做去探寻这一件事，那是值得的。找到什么叫做当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纯战兢而快乐，在那里面的那种喜乐才是真实的喜乐。我不觉得神想要我们的聚会只是一个 entertainment， 只是一个款待大家、娱乐大家能够很快乐的样子，我想不是，他想把我们带到这个深处，对吗？哦，所以不要排斥，像刚刚唱的诗歌似乎严肃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唱更也许轻快一点的诗歌，那是你一个机会好好的敞开你的心赞美神。可是像刚刚那样的诗歌，应该要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非常欣赏、非常享受那样的诗歌的。虽神至高至大全能，我得倚靠相亲。我们应该明白这个，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所涌出来的那种喜乐、那种惊讶、那种觉得那么荣耀、那么光彩，神想要我们这样试试看好吗？那今天我要继续我们这个主题，我们把它叫做抛锚与永恒。就像一艘船找到一个港口，找到一个安栖的地方，把它的船的锚 anchor 把它下稳在那个地方，使船能够不离开那里，能够更安稳的停泊在那个地方。那圣经用这样的比喻提到我们的生命应该停泊在神的里面，因为只有那个是长存的，只有那个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你的生命要停泊在神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而且通入幔内。通入幔内那什么意思？那是神的圣殿，摩西的会幕跟所罗门的圣殿都一样，最核心有一个至圣所在那里呢，代表神最深的同在。在那里有月桂，那里没有别的亮光，除非神用他的荣光照耀，否则那里就是黑暗的。可是神愿意在那里向人显现，与人相会。可是那个地方至圣所，常年神要摩西，后来让所罗门造了一个幔子隔在那边，人不能够进去，为了表明人并不是很自然的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除非你成为圣洁，因为神是极度的圣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成全的救赎，四本福音书都记载，那个殿里的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此以后那个至圣所的道路就打开了。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从此以后人可以这样来到神的面前那就是希伯来书这里讲的意思，他要我们把我们生命的锚下稳在幔内，那就在至圣所里面，在神的里面。我借用这些圣经的话，我们把这个大的主题定为抛锚在永恒里面，在神的里面。神希望我们这样。其实那个至圣所不是只是摩西造的会幕或者所罗门的圣殿里面的一个地方，那个是用来指教会，是用来指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一个至圣所，对吗？我们心的最深处的地方，神希望我们在那里遇见神。那这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信息，请看民数记第十章35-36节。民数记 第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就是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后，他们来到西奈山，在那里神给他们颁布的律法，就是十条诫命，还有其他的律法，又让他们造了一个会幕。完了以后，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他们就离开西奈山，将要往应许之地去。这里就告诉我们，当他们在旷野往前行走，将要走到神给他们预定的那个应许之地，你也可以说是一个丰盛完满的救恩的时候，摩西是怎么做的？当然这里记载很多事，可是我今天要让大家看其中两节圣经，我们来读这两节好吗？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也许你生活的时候，你有时候记得这两段经文，你也可以这样祷告好吗？摩西这样祷告，他说当约柜往前行的时候，因为约柜是在他们的前面往前行，带领他们，带头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往前行，应该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安营。当往前行的时候，当我们往前走每一天的生活，也许你每天早上起来你都可以做那类似这样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如果你安栖在那里，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你的百姓中间。其实你不用这样祷告，神也会这样做，可是这样祷告帮助我们的心跟上去，表示我们跟神同心，神往前走我们跟着往前走，神停栖在那里我们也安静在那里。这里讲到约柜，它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的东西。我们来看看神怎么叫摩西造约柜。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十节跟十一节，我想我们可以从第八节来看好吗？第八第九节一起来读。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个帐幕就是摩西的会幕。好，十节十一节，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子，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视为镶上金牙边，这是约柜。还有二十二节，这是讲到约柜跟至圣所，一起读。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约柜有时候叫法柜，那是一个柜子，长宽高差不多120公分乘以70公分乘以70公分。哪一天你到我的办公室去看我的办公桌，我那个办公桌的大小只要稍微再短个20公分就是像一个约柜那么大，所以那个约柜还蛮大的。你们看过我的办公桌吗？随时欢迎你去我那里，不是至圣所不能进去，不会的，那里随时你都可以去。差不多这么宽的柜子，70公分的纵深，你们知道差不多啊？差不多这样的纵深，跟我这个讲台这样差不多吧？高也差不多这样，所以高差不多你站起来差不多到你的腰左右吧？这样一个柜子，那个是约柜，约柜是皂荚木做的。我猜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皂荚木是什么东西，我也不太晓得。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去过垦丁公园，曾经看到有一个转角的地方有一棵大树，下面注明那是皂荚木，我就有印象。那个时候我有很多时期我很少带着照相机，所以我没有给他拍一张照片。后来我再有机会去垦丁公园的时候，一直想找那棵树都再找不到。 可能它还在，可是那个牌子也许不见了，我不认得。不过现在网络很方便，你 Google 一下应该可以找到皂角木长什么样子。那是一种建材，我记得垦丁公园那个牌子上面很清楚写，那是一种建材，通常用来做家具啊、盖房子啊，可以用的那个东西。桧木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用皂角木做的，可是做好柜子以后，它包上金子，用金箔包在外面，所以整个月柜是金碧辉煌的。圣经里面黄金用来代表上帝不变的属性、永恒的属性，所以那个代表神的属性。很有趣，约柜在英文里面用的字是 ark， 其实这个字是一个普通的字，就是一个柜子的意思。柜子有好几个不同的字，有时候被叫做 cabinet， 对不对？那是比较衣柜啊什么可以用那个字。可是这个 ark 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英文里面也称它叫 ark， 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吗？就是方舟。方舟在主叙述方舟，就挪亚方舟躲避洪水的那个方舟的时候，方舟似乎应该是船的一个样子，可是就是因为他用的字眼，英文也照那样翻成方舟，翻成 ark， 所以我们中文把它叫做方舟，好像那是有点不太像船的那个样子，而是四四方方的，至少它的主体大概四四方方，因为有很多的隔间要容纳各种动物，对不对？所以这是蛮有趣的。在英文里面，方舟跟约柜都用了 ark， A-R-K 这个字。当摩西跟百姓在旷野安营的时候，他们休息安营的时候，云火柱，那是神在从他们一出埃及就给他们的，白天像有云柱，然后上面云彩就遮盖他们，使他们不受旷野烈日的伤害。到了晚上，那个云柱就变成有光亮，我想不太亮，照亮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经常用晚上的时间行走，我想，所以我们统称他们叫云火柱，不是有云柱跟火柱，而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到夜间会发亮，所以叫云火柱。可这个云火柱在他们安营的时候就会停栖在他们所建造的会幕上面，特别是在至圣所的上面，所以以色列人那么多人安营，一定幅员非常广大，可是无论他们即使在营的边界离会幕很远，只要他们愿意抬头，他们都会知道会幕在哪里，对不对？因为云火柱降的地方就是会幕所在的地方。而当他们起行的时候，云火柱就会挪到前方，一旦摩西发现云火柱挪移了，离开了会幕至圣所的上方，那么摩西就知道神要往前去，他就会叫祭司吹号，神的百姓就赶快收拾好，就预备要起行。我想神会等他们吧，如果他们要一个小时才能够收拾好，然后云火柱就在前面走，最先走在前面的其中一样物件就是约柜，约柜跟着云火柱，所以无论以云火柱来讲或者约柜，都代表着神要在前面带领他们。所以你会发现在旷野的生活，也就是他们得救赎出埃及以后，或者说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生活，神让神的百姓他们注目的焦点就是云火柱还有约柜，对不对？有这个至圣所，他们整个生活生命的重心也是这样。而神说他要在那里与人相会，我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的图片，是德国一位弟兄他把会幕造了一个实体实物，然后可能没有安全按比例吧，然后他拍照制作，以前制作人幻灯片，有人送我一套。后来我们常常去德国的时候，那时候义珍姊妹在德国科隆带领聚会，我前后请他好几次买了不少那个幻灯片送人，最后一次我买了十套那个幻灯片，那个并不便宜，一套要1500块台币吧，一共58张。那一次最后一次买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头壳坏去的，我忽略了那个时候已经人不太用幻灯机了，都用投影了，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有开始卖 别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有几套幻灯片没有送完，还放在我那里。嗯，可是我们有这些图片啊，现在放在电脑里面。我台湾有一个机构，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得到他们的版权。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制作了一个按他的样式制作了一个小规模的会幕。如果你有注意到，我们二楼副堂前方钢琴上面放了一个小会幕，你以前有没有去注意过？这个弟兄所做的是我所看过关于会幕的模型，我自己觉得做的最漂亮，也有很多地方很合乎圣经的。但是圣经有少数地方没有写得完全清楚到底会幕的规格或者是样式，那个就有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我觉得蛮好的。我请文凯帮我们放一下好吗？我选了几张给大家看。这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安营，这张不是模型，这张是画的图了。二楼副堂也看得到哈。你知道这个会幕的门，帮我们指引一下吗？在会幕的门口，它向着哪一个方向？你知道吗？东边。所以它现在这个样子，还有我们放在二楼副堂钢琴前面那个的方向是蛮正确的，因为我们这个会堂就是那边是东边，对不对？以色列人安营在那里，云火柱。看下一张，这个是他做的会幕的模型，跟我们钢琴上面那个看起来差不多。进去以后，先是祭坛，然后是洗濯盆，后面那个是圣所啊，这个外院四围用围子围起来，这整个会幕的大小差不多是一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小，就是50公尺乘以25公尺，差不多有我们这一间会堂的6倍大，好像蛮大的。我们这间会堂我们算过，从头到尾差不多快要20公尺长。下一张，这个是圣所。这个整个的帐幕是5公尺乘以5公尺乘以15公尺，那其中的1/3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叫圣所。一进去，左边就是南边有一个金灯台，右边有一个金桌子，橙色饼的桌子，正前方幔子的前面有一个金香坛他们借着祷告进到神的面前。后面那个幔子再进去就至圣所。我们看下一张，这是幔子上面绣的基路伯，所以基路伯是不是绣成这个样子我们就不知道了。我比较相信他基路伯是左边绣一个右边绣一个，而不是这个样子。好，下一张，至圣所里面是一个约柜，至于约柜是不是真的长这个样子我不知道约柜大概长这个样子啦。上面的基路伯可能是觉得也许是天使的代表，或者是活物的代表，我们不知道，是最靠近神的活物，就是基路伯。它有两个翅膀，两只基路伯。圣经说他们脸对脸朝着施恩座，所以这两个基路伯是脸对脸，不过是往下看朝着施恩座。为什么要朝着施恩座呢？因为大祭司每年在大赎罪日的时候，他只能进去这一次，进到至圣所，带着牛羊的血进去里面赎罪，把血弹在那个有金牙边的那个等于是约柜的盖子，那个叫做 mercy seat， 就是施恩座。所以基督伯看见施恩座上的血，就会放人过去，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用基路伯呢？因为那个是当年亚当夏娃人类的始祖堕落之后，被赶出伊甸园，也赶离开生命树，赶离开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设立基路伯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可是这个也是一个表号，当血带进去的时候，把守生命树道路的基路伯好像看到一个通行证一样，他就会让开，让人可以进去的意思。当然那只是一个代表，年复一年祭司这样做人并不真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只等到神的儿子基督献了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之后，把血带进真实的圣所，才成全了这个救赎，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看下一章， 就是告诉我们约柜里面放什么东西，这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先给你看，这里放了三样东西，一个就是摩西十诫，神用手指头刻了十条诫命在两块石板上面，这两块有时候叫法板，就放在这个约柜里面。另外就是他们在旷野吃玛呢，神叫摩西放了用一个金罐子放了一满赫梅尔的玛呢，就放在约柜里面。第三样东西是亚伦发过亚的杖，那是因为神的百姓有中间有一些领袖不认为摩西跟亚伦只有他们能做领袖，他们以为这些人只是想办法爬到高位而已，可是神要证明那是神拣选的，是神设立的。所以就叫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领袖把他的用的手杖放在约柜的前面，第二天其他的手杖都没事拿回去，只有亚伦的杖发芽开花，而且结了熟杏，显然那根手杖是杏树的枝干做的。所以这里提到那个开花结果的那个亚伦的杖。所以约柜里面有这三样东西，两块法板，一金罐的玛纳，跟亚伦发过芽的杖。下一张，这是大祭司一年独自一次进去，在大赎罪日的时候带着祭牲的血进去赎罪，他把外面所有遮盖都已经拿掉，所以让你看到里面，其实平常全部盖住的，所以你根本里面是黑暗的。下一张我们再看一次这个会幕你看云火柱是降在这个帐幕的后方，就是至圣所的地方，对不对？神要他的百姓常常注视这一件事，只要他们肯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了，无论看得清楚不清楚他们都可以看见。好，我们回到这里，神说那里是神要与人相会的地方，约柜是用来代表神的同在的。事实上有人认为那是代表基督的，我们大概曾经在礼拜二晚上讲以弗所书神的建造的时候提过，会幕里面好多物件它的规格都在用什么一肘半两肘半，好像这种多少半感觉不太完全的样子啊，不是整数，可是也许那有神的美意，像约柜长宽高全部都是半的，一肘半两肘半，好像两个一肘半合起来三肘才是一个整数，对不对？好像神也是这样，虽然基督自己是完全的，他却因着他的大爱好像让自己成为不完全。为什么？他想要我们与他同德，他要领许多的儿子一起进荣耀里面去，才使救他们的元帅就是我们的主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的，基督让自己成为好像不完全，好叫我们跟他在一起才成为完满，成为完全。很可能有这个意思，很多人认为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约柜本身似乎长宽高它的 dimension 也都是不完整的，不是整数。那这个至圣所代表神的居所，今天可以代表教会，可是你多一点想到它代表我们的心是很好的事，我们的心都像至圣所一样。有的人他的至圣所从来没有开发过，他从来没有进去过，他所有的生命都用外面他的情感他的思想他的意志这些在表达，他的内心心灵对神主其实是黑暗的，他从来没有让神进到他里面去。可是如果有一天因着人家给你传福音，你明白了，像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听见这个爱的召唤，你就欣然跟随，你说主让你进到我的里面来，我要开门。你就是这样讲，主耶稣知道怎么样进来，他会做工，他将要进到你生命的最深处。 你不要让他只进到你生命的外围吗？有的人来信耶稣说，因为我现在有需要，我要祷告，主耶稣让我的欠的钱能够偿还呢，或者病能够得到医治，或者是我的孩子能够考上好的大学。一旦没有这样，他就说那我信耶稣干嘛？你知道，如果神真的照你这样做，照你求的这样做，你仍然没有让神进到你的至圣所，那才是他安栖的地方。所有生命会变得有意义，所有生命会变得丰盛荣耀，而且能够长存。你必须从至圣所里面做开始，做源头，做中心出来的。你如果只让他把你的灯台也擦亮一点，把外面弄一弄，那不够的。让他进到你生命的深处好吗？进到最核心的地方，那是我们所有生命的表现的源头。他想要进来，在那里我们讲过，只有神显现的亮光，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没有办法照亮那里。他可以照亮外面的东西，没有办法照亮那里。在神要摩西造的会幕里面，至圣所里面是完全没有亮光的。圣所还有金灯台的亮光，对吗？至圣所是没有的，除非神彰显他的荣光，否则里面就是黑暗的。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对不对？可是有许多人，他们已经经验这一件事，他们认识了这宇宙里面有另外一种光，不是日月灯光照亮的那样子的光，不是。所以我喜欢想到那个十九世纪那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我们上一次提过，她五岁的时候因为医生的误诊，她就成为失明。她活到95岁，她是一个诗人，她为很多的歌剧或什么写诗。40几岁的时候，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写一点圣诗，她说好，就开始写圣诗，后来写了好几千首圣诗留给我们。上个礼拜吧，我们唱了其中他一首诗歌，对不对？就是他最有名的诗歌之一，就是有福的确觉。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有福的确觉，耶稣属我。棒的一首诗歌。很多人都会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那是他写的诗歌。我也说很稀奇，一个失明的人，他这边写的诗歌常常写到光，他根本不知道光是什么。我觉得五岁之前能记得多少，不过他特别的聪明，他自己说他记得五岁之前在看东西，他还记得看东西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有90年肉眼看不到光，他写的诗歌却充满了光。事实上他讲的才是真光，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有关他的故事，很有趣的故事。他有时候应邀成为一个讲员，有一次他上台以后，他没有很快的继续的讲道，神特别的感动他，好像他灵里面看见一个不是外面眼睛照亮的事物。他说今天晚上在这里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你离弃了你母亲的神，现在请你到前面来，神要你呼召你回到他们面前，请你到前面来。没有人动，别人想今天这个姊妹可能心里有感动，可是不一定是真的。现在也有一些人会做类似的事，不过他们常常讲的是比较模棱两可的话，不会像我刚刚讲的那样。我在别的地方参加过这样的聚会，有的牧师讲完道友就开始呼召说，今天在这里有人有糖尿病，有人有心脏病，有什么病，有什么病，讲了一大堆，然后说是耶稣医治你了，就这样。可是他也没有叫人出来，我们都不知道谁得到医治。也许借着那个有人因此有信心，也许真的得到医治。可是我刚刚讲的这位姊妹 Fanny Crosby， 她讲的是很确定的话。虽然没有人出来，她再讲一遍，她说今天晚上在这里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你离弃了你母亲的神，现在请你到前面来，神呼唤你回到他们面前。我忘了他讲几次。后来一个年轻人流着眼泪到前面来，那是真实的，他讲的就是这样。17岁，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可是已经离弃神了。所以你看，一个人外面的眼睛是瞎的，里面是明亮的， 希望我们不会外面的眼睛是明亮的，里面是瞎的，或者是朦胧看不清楚的。跟 Fanny Crosby 同一个时代，19世纪有另外一个女诗人，那个女诗人只活了39岁，写的诗歌没有 Fanny Crosby 那么多，不过她写的好几首诗歌我们的诗本都有，也其中也许最有名的一首诗歌，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那首诗歌英文叫做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那首诗歌大概翻成了好几种不同的译文，就是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全生命，眼睛、手脚，每一个地方都要献上给主。那一首诗歌，这个姊妹有一次写了一首诗歌给 Fanny Crosby， 在那一首诗里面，它里面有一句话，很好的一句话。我认识一位姊妹，教会历史专家，她前几年写了一本Fanny Crosby 的传记，可能是她最新的传记吧。那是我们在纽约那个老牧师吴牧师的大女儿写的，他就用 Francis Havergal 这个诗句里面写给 Fanny Crosby 诗里面的一句诗，那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 Her heart can see， 就是这个人他外面的眼睛看不见，他说可是他的心看得见，他 Her heart can see。但愿我们也做这样的人。人类始祖堕落之前住在伊甸园，那里有生命树，刚刚我们已经提到那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堕落之后就被赶离开生命树，赶离开伊甸园，赶离开神的面前。神设立基路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可是后来神的意思并不是要把人长远隔绝在他的面前，他要摩西造了会幕，里面放了至圣所，放了约柜，我相信那里用来代表生命树，因为那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至圣所可以说是当年的伊甸，约柜就是生命树。神的百姓年复一年在至圣所外面守候着，只有大祭司在大赎罪日一年一次可以独自进去，带着祭牲的血躺在基路伯前方施恩座上面赎罪。可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个永不能赎罪，否则献祭的事早就结束了，一年不一年的做，因为那只是一个表象，一个预表，等到基督自己带着血进去。事实上在罗马书第三章25节吧，当保罗提到说是基督自己做了挽回祭，在那里挽回祭那个字，其实原来保罗用的字眼不是挽回祭，我不知道当年为什么翻译圣经的这样翻，那里是说基督自己使自己成为施恩座，他讲的就是约柜上面那个 mercy seat 施恩座，耶稣自己做施恩座，那个不需要弹血在上面，因为是他自己流了血在神的面前。所以那一天在十字架上他断气的时候，赎罪大功成全了，在人看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一个行神迹帮助那么多人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最残酷的刑罚而且死了，可是那是神伟大的得胜，对不对？在他复活以前就是神伟大的得胜了，后来他从死里复活，那当然是一个完全的得胜，可是当他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刚刚为什么说我喜欢猜想那个幔子上面的基路伯是左边一只右边一只，因为他如果从中间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的时候，你想象一下那个样子，基路伯绣在幔子上面，幔子一定从上面下都垂下来，那个像不像基路伯伸开翅膀做一个欢迎的样子，说现在请进，对吧？我觉得那是神的一个表样。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句话明确的讲这个，也许我们可以看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放胆进到神的面前。讲完这些话以后，第二十二节那里说，所以我们怎么样， 他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二十二节的后半句跟我读一遍，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以前的英文的古版本把它翻译作来到神面前，翻译作 Let us draw nigh， 现在一起我们就翻译作 Let us draw near、让我们来靠近他。因着这句话，你知道不知道出现了多少诗歌，包括我们刚刚讲那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所写的一首诗歌叫做亲近主，亲近主，那是从这里来的啦， Close to thee， 我们可以靠近他， Let us draw near。 我很喜欢穆安德烈写的至圣所那一本书 The Holy of All， 中文有翻译，香港有一个出版社翻译，可是好像断版了，一直没有再版，不知道那么好的书为什么都不卖。我有时候很气这一件事。那在那本书里面，我有那个英文本，多年前我就读，他注解到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的时候，他用了五六段注解，他每一段开头都是这一句话 ：Let us draw nigh, let us draw near。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亲近他。我们知道摩西照神的吩咐把三个物件放在约柜里面，第一个是石板，神用指头亲自刻的十条诫命放在摩西凿出来的两块石板上面，我们称它叫做约板，叫做法板 Tablets of the Covenant、或者是 of the Testimony。 你知道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今天神仍然还在做这个工作，他不要刻在石板上干嘛，放在博物馆，事实上那个石板在哪里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摩西很清楚知道那个石板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所以当他下山发现神的百姓很快就偏离十诫得罪神的时候，摩西一点都没有宝贵那两块石板，就把它摔碎了，你记不记得？神不但没有责备他，我想神给他拍手，我想神没有要我们太注意那些事，因为更要紧的是我们的心。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很清楚这一件事，他说今天神把律法是刻在我们心板上面，而且是用什么刻的？第三节说用生神的灵写的，有没有这样写、不是用墨写的，乃是 用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里中文翻译成写的那个字，确实那个是圣经里面讲到写啦文字啦，这些都用这个字。那个字，那个是演成很多英文字啊。可是其中这里写的那个字，演成英文的一个字叫 engrave，E-N-G-R-A-V-E， 那个字就是雕刻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那个意思就是 engrave。就是神用他的灵把我们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所以今年去年跟今年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更多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有没有继续在做这件事啊？做神圣的诵读。我知道那是怎么从初得救就是这样，我记得我初得救刚开始对神的话的认识还不是自己读，而是听到有一次我大一的时候我参加聚会，那时候我在台北灵粮堂聚会，做神主牧师的前一任的牧师郑昌国牧师，我们叫他郑哥。那天他讲到，我忘了他讲什么了，可是他提到一段经文，是他讲到的主要的经文，在诗篇第五篇第五节吧，那里说求你使你的道在我面前成为正直。那个话就系住我的心，所以我从心里面就觉得应该这样祷告。到那一天讲到结束的时候，那一段话我差不多已经背起来，重点不是背起来，而是已经刻印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到今天。我相信神一定会使他的道路在我面前成为正直，把我引导在他的道路上。可是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刻意的这样做，让神的道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我记得我更多追求主的时候，二十四岁的时候吧，我当兵那时候主吸引我，所以我回台北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去荣教师那里聚会，一个礼拜三晚上我在那里聚会，我很早就到，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在那边安静一两个小时才开始聚会。 在安静的时候，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主特别吸引我注意到诗篇139篇有几节的话，那里说神的无所不在。我们看一下好吗？诗篇139篇，来看看是第几节。下面第6、7节这里吧。看，他说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是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说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降到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无论在哪里你都在那里。那天这个道理我原来就知道，事实上那篇诗篇在那个之前我已经会背，可是我那天闭着眼睛还没有聚会前，我就一直意识到神在那里，神就在那里，神就在那里。一想到这个就觉得充满了高摩，好像神厚重的同在像毯子一样盖在我身上，就觉得像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读圣经有没有有的时候这样，让一些神的话一直在那里面，神把他的道用他的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是这样的刻法。他不是一刀下去流很多血那种刻法，才不是，然后慢慢结疤，然后有一个疤痕在那里成为那个字。神不是这样刻的。我觉得比较像什么呢？很多年来我都觉得比较像，你知道以前还没有那么普遍用电脑跟印刷有关系的时候，有一种印刷的方式叫照相制版，你们知道吗？听过这个吗？他们把一些文字也许用中文打字机怎么样打好以后，他们就，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时候用照相制版，他们在那个一个板上面贴上一层，我现在讲的可能不太细节不太完全了，可是大致上是这样，贴上一层胶膜，然后呢要有字的地方他们借着感光，我意思就是说，比方现在电脑一样可以，已经有字在那，然后就像影印机一样，它借着感光使得那个胶膜上面感光以后，那个胶膜是特别的胶膜，感光的胶膜，所以有字的地方它就变化了，对不对？之后整个胶膜再做一个处理，就是防侵蚀的、防腐蚀的处理，做完以后就把整个板加上那个胶膜就浸泡在腐蚀剂里面，也许是三硫化铁或者是硝酸，大概是那你知道那个胶膜已经做了防腐蚀的处理，就不会被腐蚀，对不对？可是那个感光过的地方就无法做防腐蚀的处理了，它就会被腐蚀掉，懂了意思吗？所以你腐蚀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原来有感光到的字的地方就有刻痕在那里，他们用那个来印刷，听懂吗？对不起，我讲的不太完全，但是大致上是这样。那个腐蚀一定是逐渐成型的，对吧？不会一泡下去立刻就有，也许我不知道要经过几个小时或怎么样，后来你就发现那个刻痕很清楚。神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你不是今天听一段话听一篇很好的道就刻印在里面，不是的，甚至你也不是有一个很奇妙的经验就刻印在你里面，也不是你把那个圣经背起来就刻印在你里面，你一定要做像我刚刚那样的功夫，就是我们所讲的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那个是使我们可以与神相会的地方，因为神的话就是基督可以引到耶稣的脚前，引到他的面前。约柜的第二样东西是盛玛纳的金冠，玛纳代表基督自己的同在，不是吗？他说他是生命的粮，要让我们来吃他，来喝他，学习享受他的同在，所以不但浸泡在他的话语里面，也浸泡在他的圣灵里面，浸泡他的同在里面。你知道玛纳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神应许以后，出埃及记16章是这样描写的，就他们早上起来发现有很多鹌鹑遍满营的四个地方，后来鹌鹑飞走了，他们发现地上露水还在，等到露水升上去之后，摩西的形容很有意思，露水就是晒干了以后了，不过他说升上去之后蒸发之后， 他们就发现地上有小小白白白色的圆物，那就是玛纳，很好吃的玛纳，而且那个玛纳显然营养很够，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只吃玛纳，从来没听过他们牙龈出血啊，比方我的意思说缺少维他命 C， 缺少钙片，从来没有，矿物质什么都没有缺少。我也相信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要像那样像孕育而成的，很有趣哦。神当然可以从天上像下雨一样下玛纳，或者说神一挥手轰玛纳就出现，可是神用的方法很有趣，他让好像鹌鹑在上面，然后又有露水覆盖在上面，等到这些拿去挪去之后，就发现里面有玛纳。我们不知道玛纳是什么时候成型的，可是神喜欢用这种方式。你读圣经你很容易发现神可以从无变为有，可以 一挥手什么都造出来，可是神就偏偏喜欢那种慢慢来的。你追求主一定要学习这些事情，对吧？医治也是一样，你就是更多浸泡在神的话跟神的同在里面，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医治产生，可是你可以继续的定睛在神的身上，那也是越贵的意思，那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相信神愿意这样做，愿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你只要开口要，伸手接过来，你说谢谢，然后拥抱在你的心中就好了。神会在那里孕育，你可以把他抱在你的胸怀中，无论那是指着神的话，指着耶稣的同在，因他着迷。这样你可以跟大卫还有所罗门一样的说，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哎，我给大家读这个经文，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八节，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第八节，大卫跟所罗门都用过这个话，这是抄袭的摩西的话。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历代志上第六章四十一节。刚刚那个是大卫的诗篇，现在这个是所罗门建好圣殿以后的祷告。六章四十一节，历代志下，对不起，不是上，历代志下六章四十一节。好，一起读，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读到这里就好了。嗯，你可以这样祷告好吗？把这一段经文记起来，神啊，求你起来，求你兴起，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那个神的同在充满了大能，花一些功夫留在圣灵的荫庇底下。我出侍奉主的时候，神让我们这样做，我们没有很快学怎么样教会增长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被吸引，每天早上起来就在遇见神，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聚会也是这样。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去罗东，神就在宜兰给我们开了一个门，宜兰有一个教会，那个女传道邀我们每一个礼拜二下午去她那里。我记得每一个礼拜二下午，我们骑着机车，骑二十分钟的机车，经过那个南洋大桥到宜兰那个教会去。一路上我觉得我这样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我觉得天好像是开着的。我们两个人在车上，我载着我太太，有时候多半的时候不太讲什么话，有时候讲几句必要的话，可是我想我们两个人都一样，觉得那个地方笼罩着神大能的同在。我们到了那里，简单的把场地预备一下，坐下来等着人来，就是像这样。然后神就做工，当年有许多，没有许多了，那我们的聚会都不是很大，可是在那里聚会的有好几位现在都在侍奉主，那是很高的比例。嗯，神大能的做工，也有的人得到医治，有能力的约柜，这是今天我讲到的主题目。约柜里面第三样物件是亚伦花过亚的杖，那代表神的拣选，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所以你除了成为一个浸泡在神的话语中，浸泡在神的同在圣灵里面的人之外，你一定要知道神给你的位分，神拣选你做什么。你不要只是羡慕别人那样喜欢这个喜欢那个，神有他给你的托付，你也不要去分哪一种托付比较高尚比较伟大，神没有这样看的。 你确定主给你的位分指示，你走在神要你在的地方，做神要你做的事，你将会看见神的同在跟赐福。像我好几次提到吴勇长老80岁大寿的时候，人家给他出版了他讲道全集，我去参加那个聚会，他们请他讲话的时候，他提到一个侍奉主的人应该有三件事，就是我刚刚讲的，也是我想是约柜里面这三个东西，他没有提到约柜了，但他讲了三件事，一个就是要神学，要有圣经，一个是要有圣灵，有神的同在，第三要有差派。你确定神要你在的地方，你就会看见神做工。我想要荣教师就是这样，他是25岁来到中国，加入内地会宣教，人家把他派到宣教士子女学校，那不是他要去的地方，可他顺服在那边就一待就是快20年。战后他回到加拿大，人家介绍他去纽约那个教会，他被圣灵充满，遇见主，而且晓得住在主里面的道路，他就从那以后40年之久他就那样生活。7-8年之后，有一天他自己告诉我们，他不是特别在祷告或者聚会的时候，在生活的时候，忽然神在他的心里面对他说话 Formosa 那是葡萄牙文美丽之岛的意思，讲到台湾，外国人常常称台湾叫 Formosa 福尔摩沙。他知道神要他来，那一年他50岁，没有人看好，也许人觉得说，哎呀，他用他的残生最后一点日子还是有一点服侍很好，神才不是这样想的。他后面又活了32年在台湾，你知道他来的时候身上有癌症，有严重的疾病，神不但医治他，使用他32年，无数的人从他得到祝福。他当时愿意顺服主是多么奇妙的事，我们永远感恩，让我们今天我们所得着的有许多跟他是有关系的。你确定神的带领，你就可能相信神会做工。那个时候我们到罗东去也是这样，是很明确的带领。神要摩西制造约柜，他用的字眼其实很普通的字眼，就是一个柜子了。那个字事实上那个希伯来字，在另外一个地方翻译作棺材，讲到创世纪结束的地方，讲到约瑟被装在棺材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历代志下了，讲到犹大王约阿斯的时代，大祭司耶和耶大因着神的百姓容让圣殿没有修整，所以他就放了一个箱子，挖一个洞，让人家可以奉献银钱在上面可以后来修葺神的殿。那是人类第一次有的奉献箱，那个奉献箱用的字眼跟约柜用的字眼是一样。我讲这个意思就是它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神赋予它特别的神圣的含义，代表基督，可是那只是一个表号而已。先知耶利米在即将国破家亡的时代，犹太人将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国家将要灭亡，圣殿也将要被毁的时候，他在耶利米书3:16，你可以看耶利米书3:16，他提到有一天复兴的时代来到，救恩的时代来到的时候，他说人将不再提说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得缺少，也不再制造。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支持那些锡安主义者要在原来的地方建造圣殿，觉得那个跟主再来有很有关系。也许 主真的允许他们会再重建圣殿，可是我相信那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从主来之后，神希望我们想到约柜，想到的不是那一个柜，想到是我们的心，对不对？那才是最核心的事情。他要我们注视耶稣，让我们不要再追想那些事，那只是一个表号而已。神希望我们渴慕他自己的同在，而不是一个表号。大卫在这一方面，虽然他活在旧约，他很懂这件事。我们回到诗篇132篇，好吗？第6节，诗篇132篇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岭就寻见。那时候约柜在基列耶岭，后来大卫从那里把约柜赢回来。可是前面这句话，有的人觉得应该是这样读的，就是我们在以法他 听说约柜。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大卫的家乡。想象一下那个图画，大卫小时候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坐在那里，那时候没有冷气也没有电视，感谢赞美主。所以阿公有机会公告在那边讲故事给小孩子听，在门前。他们那一天那个阿公讲到的故事是关于约柜，神的约柜。在远古时代，在摩西在约书亚的时代，神怎么样在百姓当中显威荣。后来在士师时代的晚期，因着神的百姓的堕落，约柜被掳，可是约柜怎么在外邦显威荣。我想那个故事小朋友都听得非常精彩，很有意思。很多阿公都很会说故事，阿嬷很会 说故事，主日学老师都应该跟他们学的。小孩子听完精彩的故事，可那里有一个小孩子跟别的小孩子不一样，不一样的东西栽种在他心里面。我觉得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很可能在写这个。我们在以法他听见约柜的事，等他一做王，他最先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去寻找约柜。他知道寻找什么，他没有去寻找会幕，那不是优先的事。他知道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他先寻找这个，给约柜预备一个地方。但愿我们得着更多的小孩从小有像这样的种子栽种在他们心里面。我想到我们亲爱的贝教师，他不时的提到他的故事。他十一岁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夏令营，他妈妈跟他说：“哥的，你十一岁了，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姐姐八岁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你这次去夏令营一定要好好的祷告，被圣灵充满。”他很听话，去他就好好的追求。在夏令营期间，刚好有他的生日，他就祷告说：“主，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给我圣灵充满，做生日礼物好吗？”可是神没有给他。那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有点失望，他就跟说：“好吧，主没有关系，明天也可以了。”可是第二天神用他的圣灵充满他。他自己说，十一岁的小女孩被圣灵充满，当然是一个小规模的充满，是真实的充满。他看见耶稣，不是看见一个形象，可是他看见耶稣。就这一件事吸引他一直到今天。他今年七十几岁了，他一直为这件事活着，只想追求神的同在。我们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不一定有特别的经历，可是我们都可以这样遇见主。可惜大卫因约柜进来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他预备了一个牛车来运约柜。你不要轻看他，那个时代牛车是好东西啊，那时候没有高铁嘛，而且他预备的是新车，一定弄得很漂亮。可是他没有弄清楚啦，神没有要约柜这样做。而且因为约柜在基列耶领家待久了，基列耶领的亚比拿达在他家，他的儿子就跟着约柜护送约柜到大卫的城。在路上牛失前蹄，牛滑了一下，约柜好像要倾倒在地，他就伸手扶住约柜，就被神击杀。很多人相信那是因为他们在约柜在他家久了，他失去了敬畏的心，常常看见嘛。我们要小心，不要在神的同在里面久了失去敬畏的心。可在那里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错误，是大卫犯的错。他可能忘记，他平常注意神的道，那天有点忘记，他没有去好好查考圣经。圣经明明说约柜必须既是用肩扛抬，不是用车子运的。我觉得那个是有非常宝贵的意思。后来大卫重新做一次，做对了，神也悦纳他。教会从建立以来，神的同在都是借着器皿用肩扛抬的，不是用车子。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应用，不是借着什么教会体制带来的。教会体制应该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因着神的工作往前去，人为了要承载神的工作，神就带领他们有不同的教会体制做法等等。可是所有教会历史上神所做的伟大工作，都是先从有一些人遇见神，得到神的同在，他们用肩扛抬约柜开始的。你可以在马丁路德身上看见这件事。 1517年10月31号他钉95条在他卫登堡教堂的门口开始改教。我个人常常觉得10年前他是真正他就已经开始改教。那一次他刚开始毕业成为一个神父，第一次主领弥撒的时候，他拿着主的饼杯，他意识到神的同在那么靠近，那么圣洁。他说他的饼杯几乎掉到地上，他几乎想逃开，因为那里充满了神的同在。人他先这样遇见神。我不知道为什么讲教会历史的人讲改教很少讲这一件事。约翰卫斯理在他得救之后，他已经做牧师好几年才真的得救。1738年5月24号，那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日子我记得。过了半年多，第二年的元旦跨年祷告会上，那一小群人经历了他们的五旬节，圣灵那样浇灌，他们那么意识到神的同在，他们充满了荣耀的赞美。后来伟大的寻道运动是那样开始的。20世纪初五旬节运动，威廉西门那个黑人弟兄也是这样，他们关注的就是神的同在。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白利德博士，那是福音派里面的人，不是五旬节派或者灵恩派的人。Bill Bright， 你如果读他的传记，他也是这样，他们经历被圣灵充满，那样意识到神的同在，威严的同在。神一直都是这样。约柜世界的器皿扛抬的，不是用一个方法来做的。当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在战场上失利的时候，祭司跟士师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把约柜抬出来，他们把约柜当符咒当护身符，他们以为那样神就与他们同在，结果约柜反而被掳到外邦去，对不对？然后约柜在外邦大显他的威荣，最后非利士人只好恭恭敬敬的付上代价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地，所以才会拿去亚米亚达的家中。可是约柜不是那样，只有神的百姓遵行神的道才会有神的同在。所以你不要只注意比方挂个十字架在这里，那个不会驱邪避凶的，你相信我。不过如果你心里有信心，觉得借着那个对神有信心，那也好，有的人借着那个会有信心。如果你成为很多年的基督徒，最好你不要还停留在那种信心，好不好？你应该是走在神的道路上来确定神与你同在。神喜欢用约柜用他的同在在神的百姓面前带领他的道路。你记得当要叫约旦河水分开，他们要进应许之地的时候，约柜带头的，对不对？而且圣经还特别强调要让所有百姓看得见约柜，所以他们离约柜要离差不多1000公尺，好像那么多人都可以看见，不要只是一些人挡在那里。让我们越过四周许多的声音，别人的做法，真正的看见约柜往前去。原谅我在提到荣教士，他刚开始在台湾宣教，后来建立了公馆锡安堂的时候很不容易，因为人很少，他先建立了沟子口锡安堂，很快就人蛮多的，因为有神迹奇事。可是后来神带领他在公馆也开始的时候，现在在台大的校园里面，那个时候还没有台大还没有收回的时候，我们很多年在那里面追求过，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个位数，有一些同工就觉得他的做法不对，才会人这么少。还有内忧外患，那个地方不是很好的地方，经常有小朋友从丢石头在教堂的屋顶上，那是旧房子，我们在的时候常常这样。可是荣教士他知道神怎么带领他，他没有跟着流行，我们也永远感恩他持守住了，一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够这样追求。神希望我们不是只注意约柜这种表号，是他自己的同在。不要像扫罗，他也打仗的时候曾经要迎约柜来，后来发现局势有变化的时候，那不用把约柜带来了，对他来讲如果能有帮助就来，没有帮助不需要约柜。大卫不一样，对不对？当他因为亚沙龙的事件 被他儿子赶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都支持，祭司撒都支持大卫，所以他把约柜抬出来。大卫做了一件伟大的事，他跟祭司说：“你把约柜抬回去，如果神喜悦我，我还会回来；如果神不喜悦我，我做错的事，我需要被赶离，那么看啊，我在这里，愿他照他的旨意待我。”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服在神大能手下的人，对不对？他不是拿神当护身符，而是要走在神的道路中。所以神赐福给他，我想也是因为这样，大卫才得着智慧，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做。你放手，神就接过来。所以让我们再一次呼喊说：耶和华，求你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好吗？求你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然后等候着要看见神施展他的作为。以利和扫罗的时代其实是一个黎明将至的时代，即使你看起来视为环境很黑暗，那些作恶的人、不敬畏神的人，好像没有遇见什么灾祸。可是那样的黎明前的黑暗，正是给那些有信心的人一个考验，考验出真正站住的得胜者。我们跟随主，迟早都要遇见这些事，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我是传道人，我建立教会，我在我的领域里面也需要。我出侍奉主的时候，因为是拓荒的工作，有时候人来的很少，一周过一周，总是来那么几个人。有时候我一边带领聚会，你知道，我也会一边想，我在宜兰的好几年的时间，不时的会有这个试探。我太太跟我不一样，她我猜她不太有那种试探，她只要看见主，管她人多少，她比较先知型的人，我很专心。我不一样，我很在意外面的事情，所以别人不知道了，但是我心里面。一边带领就一边想说，我坐在这里不是浪费时间吗？我不是应该去外面传福音给一些人吗？其实我们做很多那种工作，我们在那个附近的村子，经常白天我一家一家都去传福音。有几个村子我几乎每一家我们都走过，有时候晚上没有聚会的晚上我们也去。可是在聚会中我们还是会有这个试探，可是我确定告诉你，每一次主会在我心里面告诉我说，探访会有探访的时间，你在这里的聚集是有伟大的意义的。我相信是这样。在那个时代，在大卫那个时代，扫罗、以利儿子那些时代，至少有一个人真实站住，就是大卫。他从年幼有这个种子在他心里面，全心全意的追求约柜和他所代表的神的同在，至终荣耀的国度被建造起来。今天神的做法仍然是这样，好吗？我讲的不只是教会的建造，你希望你的家的建造，你希望你自己得到建造，也是一样的。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93首，颂赞诗选193首。